好，弟兄姐妹早安。大家都读过了这一章，这一章虽然很长，五十多节啊，不过这一章很容易读，是因为它是故事哦，它是一个事件，它而且是一个蛮精彩的事件哦。当我们一想到大卫的时候，特别是在儿童教会，很多孩子如果提起大卫的故事啊，大家可能不会忘记的，就是今天这一章所记载的啊，这个大卫他怎么样子。以一个好像年少俊俏，一个好像就是一个很书生样的一个少年人，可是却能够击垮一个比他应该高出两倍以上的一个巨人。那所以这个事件让我们再一次来从今天的经文有一个反思，一个反省，一个回想，就是看到其实这是一场征战。我们常常看到在以色列的群众代表着什么神的子民，可是他们的周边面对很多的敌人。我们看到在以色列所在的这个迦南地，其实有七个大族这七个族群其实都是以色列的仇敌，就是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层面，都是一直想要来攻击，想要来攻打，想要来对付来辖制以色列，来辖制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事件，其实也让我们来回想，敌人无孔不入，常常想要来辖制或者是拦阻神的百姓。那这个事情在旧约是一个历史中发生的一个事件，可是对我们今天来说，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也不断的面对仇敌想要来掌控或者辖制，或者要来恐吓，要来对付神的子民，神的百姓。那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那到底征战是一个事实，我们怎么样面对一场征战？征战需要武器，到底什么是征战最强的那个武器？但是在今天大卫的这个经历当中给我们看到，其实大卫他有的就是一颗单纯的信心，一个非常简单的单纯的信心。但单纯的信心是很简单的，可是因为单纯所以就变成很不简单，因为在这个的背后带出了很大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从几个层面来看我也想从就是第一段落，就是敌人的攻势，敌人的攻势是什么？其实都是靠恐吓。敌人的攻势其实不外乎恐吓，就是要吓你。那什么人会被吓到呢？当然我们看到婴孩会被吓到不认识神的人会被吓到，没有信心的人会被吓到。那当然今天所出现的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位战士这位巨人哥利亚所以刚才Debra 也做了一些的描述是在不同的圣经版本，特别你对照新译本的时候，和本的那个单位我们听起来不太容易理解，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到底六肘零一虎口到底是多高？你对照新译本，新译本就直接翻译成身高三公尺三公尺有多高？我刚才看了一下，应该这个喇叭的高度应该差不多就是三公尺，它的上面的三公尺，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人这样子那站在那里，而且他这里说到他的整个身上的配备他的那个配备非常的夸张这个人已经够大了，已经够巨大了，那再加上还要穿上这么重的一个所谓的他的那个盔甲他那个盔甲新译本的翻译是57公斤，是57公斤。我想象一下，这个椅子如果一张椅子是三公斤的话，那57公斤，那相等于差不多要整二十张椅子。你可以想象二十张椅子他这样挂在他的身上，你可以想象一个多么吓人那他的武器，他的那个手中所拿的那个武器，单单他的那个矛那个矛枪的那个枪头就有7公斤那么重。7公斤你可以想象这么一吹下来，整个被打到的人会粉身碎骨，就是单单他这一副武装真的就已经非常吓人。 那当然他过去为什么这个巨人现在出现，过去也没有看到他到底他有没有打胜了多少的仗啊，好像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记载。但是当然他这一副的装扮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以色列民的反应，就好像十一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是他们看到这个巨人出来挑战，出来骂阵啊！你们谁能够打得过我啊？能够打死我的话啊，我们的人都做你们的仆人，相反的你们如果被我打死，你们人都要做我的仆人。所以这些话，这一番话，大家看到这个巨人真的已经被吓得半死了。所以包括连武王连扫罗王都已经被吓得半死了。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仇敌会用的一个伎俩是要吓你，其实还没有打还不知道，可是人如果从外表从他的话语被吓到之后，那真的就被吓到了。很多时候外表会吓人的，外表会吓人有时候跟事实不一定成正比的。我想到因为最近我每天都要帮女儿带狗，因为女儿不在出门出国去了这几个月，所以我都要帮她带狗。我带狗的时候，每次在我楼下经过有一条通道要往我要去的那个花园，所以当我经过那个通道的时候，常常那边就有几只野猫。那几只野猫是有人养的只是不是养在家里，就是养在户外跑来跑去。那而我的狗不是小狗嘛，我的狗是大狗，所以一只大狗，它坦白说，它一脚就可以把那个猫踢到飞掉了。可是我的狗就是很怕猫，为什么呢？因为那只猫啊，每次狗要经过那边，它那个猫啊，那个毛站起来，那么就装作了那一副好像一头狮子这样子啊，一头老虎或者狮子这样子，所以我的狗就很怕，每次就是在那边。他有时候猫很常跳在一个比较栏杆的地方嘛，所以狗就不知道，就在下面走就不知道。可是他偶尔一转过头一看到的时候，他会吓到赶快跑。那有时候猫就在路上，就在当他在路上的时候，猫通常都静静的，他在那边静静的，只是他全副武装。可是我的狗一看到的时候，哇，他死都不肯走那条路，明明是我带着他，可是他还是不敢走哦，一直没做，硬硬拉着他，他就赶快冲过去的那种。所以我就看着奇怪，为什么如果真的打起来的时候啊，你说猫的嘴巴很小而已，我的狗是可以咬住它整个头都可以的，可是奇怪，它就是怕它。为什么怕它？因为被吓过之后，它经验里头有一个思想，就是猫是很可怕的，看到猫我要赶快躲，看到猫我就要赶快跑所以这个是我的狗被猫吓过。所以这样人很常就是这样子，当被某一些我们人生的经验，仇敌用某一种的方式来吓我们的时候啊，我们一旦被吓到之后，其实从此一个恐惧的灵，或者是一个惧怕的灵，就可以来挟制一个人，使到人就会常常活在一个惧怕的里头。所以当我看到什么是当惧怕，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什么是当惧怕，什么不当惧怕。当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28节那边所说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啊，唯有能把身体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仇敌有什么可怕，他只是吓你而已，而且他就算他要夺取你的命，就算你真的被攻击破坏，那又如何？因为我们的灵魂在神的手里，唯独那一个能够杀我们的灵魂，甚至让我们灭在地狱里的那一个才是可怕。意思就是说，唯独神才是我们应当产生惧怕。那个惧怕是什么呢？那个惧怕，对神的这个怕，这个字也被翻译成敬畏，就是当我们对神产生畏惧，其实换一句话说，我们只怕得罪神，我们只怕神离开我。如果神没有离开我，如果我能够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无所惧怕的。 可是今天偏偏人如果不怕神，结果你就看见你什么都怕。世界太多东西会辖制人的，可是只有当一个人能够知道我要惧怕的只是神，所以我不要得罪神，我要能够得神的喜悦。所以当人懂得敬畏神、畏惧神的时候，其实人就无所惧怕。那我们看到大卫其实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很快我们来到另外一段，那另外一段从26节其实一直到后面了，我就把这一大段来看的时候，就是信靠神的人必然更强。仇敌很强吗？其实神当然是最强。所以当人能够跟神同战，站在神这一边的时候，人就成为了那一个比任何东西都更强的。那我们看到大卫他之前就是被恩膏了嘛，所以当他被恩膏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灵就开始在他里头来感动他，所以他就是变成一个有圣灵的人，整个心思意念他就不再是用人的想法，他用神的想法，因为圣灵在他里头，因为神的灵一路在感动他、引导他。所以一个被恩膏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今天的故事很多情节，但是我把这两个重点带出来就好了。一个是我们看到巨人很可怕，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一位靠神的人，其实在他的眼中那个巨人一点都不可怕。那所以当大卫听到有关这个菲利士人在那里在骂，在那里骂阵，在那里来挑战，在那里在骂以色列，骂神的军队，所以当下大卫的反应真的是很不一样。所以当26节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菲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羞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菲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所以当大卫讲这番话的时候，若有人能杀死这个仇敌，这个巨人会怎样呢？其实这番话之前他已经听到有人在讲，其实在25节那边所说的就是会得到王会赏赐他大财富，然后还有王的女儿也要嫁给他，意思说你还可以娶到公主。所以意思说打死这个巨人那个奖金是最大的奖金，就是国王会给你，那么还有一个奖杯，那个奖杯是什么？公主。哇，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应该何等大的吸引力。诶，可是大卫好像根本不留意这个东西，所以大卫会问说啊，有什么呢？然后他下面更就要说的，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来骂阵。所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大卫的整个思想里头是什么，对方这个人未受割礼。什么叫未受割礼？就是他是跟神没有份的，他不是属神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不是属神，没有神做他的保护，没有神做他的依靠，这个人算什么？这个人到底是谁？这个人竟敢来挑战呢？所以就看到说他完全站在我是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选民，神是我们的靠山，神是我们的依靠，而对方这个人是谁？他不是受割礼的，割礼表明跟神有约嘛，所以我们是跟神有约的人，而这个人根本跟神无份的人。所以意思说他的信念里头，你要比什么？你完全没得比的，因为我们有神，你没有神，神与我们有约，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帮助，你是谁？你完全没有。所以你看到这是他的一个信念。他还有另外一个信念，就是说你看到这些人怎么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呢？所以这些以色列人是谁？以色列人原来是永生神的军队。所以他原来大卫的眼中看这一些人，这一些大卫手下扫罗手下的这些人，这个是叫做神的军队。所以他不只是看他们只是这个体格大一点的人，这个体格小一点，这个有一点会跑，这个有一点很会谋略。他完全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看的是永生神的军队。所以当他有这个思想的时候， 他就觉得哥利亚，你太过自不量力了，你算什么？你根本就是不要命啊！你就是一个，你看到大卫，他看仇敌何等的渺小。为什么他会看仇敌渺小？其实你看，这个东西都是里面的一个信念，大卫的思想。你看大卫的思想跟一般人的思想的不一样，他是完全站在神的角度，从神的角度、神的眼光来看事情，所以他完全就看出对方这个根本算不了什么。所以这是信心得胜的第一步，思想先得胜。那所以在这一段怎么样靠神显得更强的时候，第一就是被恩膏的大卫，他知道神是最强。然后更重要是什么？圣灵越过了任何来伤害他的东西。那包括什么呢？包括他的长兄们、他的兄长们、他的哥哥们怎么样看他？哥哥们很轻看他的哦。所以从28节那边看到他的哥哥们对他的轻看，就是说你来做什么哦？你来看热闹啊？你来看表演吗？就是他们就觉得说对大卫。你是一个看羊的，那么你以为你是谁？你要做什么？你到底来这边做什么？他的哥哥们对他其实是有言语上的重伤，或者是态度上的否定，跟对他的一种的藐视。如果从一个一般的人来说，如果我的几个哥哥他们高大威猛，他们当兵，他们现在在跟扫罗王在一起，可是今天大卫是被他的父亲的交代送食物哦来给他的哥哥们，可是没想到他哥哥们竟然是用一种轻看的态度来看他。那如果按照一般的人，恐怕我们就很自卑，哇，我很被轻看，哇，连我的哥哥，连我的家人都轻看我，是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自卑的心理？可是你会看见大卫的心中有神，所以他完全，他除了跟他们表明，哎，你不明白我来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大卫就算了，不当一回事，他就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就是去追问，哎，到底这个人是谁啊？这个哥利亚到底是谁啊？他们到底要在做什么？所以你会看到大卫，他就很轻易的越过了这一些家人好像会给自己伤害。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人的问题在哪里？哎呀，我的家人伤害我，我的父母伤害我，我的配偶伤害我，我的儿女伤害我。很常我们很容易陷在仇敌，不只是哥利亚，非利士的仇敌。昨天我们看到有这些亚玛利的仇敌，有很多在迦南里头有很多不同的仇敌。就像我们今天，我们面对不同的仇敌，这个仇敌已经不再是那一个好像跟你对立的死对头，他可能就是你身旁你所爱的人。不过当没有真理的时候，仇敌很容易给他一个的非真理的说话方式，非真理的表达方式，然后当他跟你一互动的时候，就变成好像仇敌可以借助这个事情就来攻击你。可是很常我们就觉得，哎呀，我就受伤了，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了。其实今天我们看大卫，他完全从一个神的角度来看事情，结果他就很轻易的交代了 OK，我就越过了，我就不再纪念这个事情。所以这里是给我们看到大卫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他关注神的名，被人轻看过于你怎么看我那个小事情。可是他们怎么看神？他们竟然觉得这些永生神的军队，这些都是可欺负可欺压的。所以你看大卫是站在这个为神的名而焦急，为神而付出。那这个事情你看就是酝酿了神怎么样来恩膏他，神怎么样来使用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当我们以神的事为念，当我们都处处为神的事想，我的事情你要轻看我，这个太小事情，但是我要为神的时候，你看到当你的这个生命是这样子的来与神对焦，对准神的时候，你会看到神会很喜悦。为什么呢？神一定喜悦吗？因为你都神，你以神的事为念。你想象一下，今天如果有个小孩处处都想到你这位做长辈做父母的， 哎呀，哎，你有没有被人家轻看啊？哇，你有没有被人欺负啊？哎，人家怎么样？有没有羞辱你啊？如果这个小孩子处处都为你着想，那你心中会怎么想？哇，这个小孩子，我怎么可以不祝福他呢？我怎么可以不恩待他呢？我怎么可以不恩宠他呢？所以你会看到大卫所表达的，带来了、酝酿了、预备了神对他的很多的恩宠。所以这些恩宠其实不是当下发生的，是从很年幼的时候、年少的时候，大卫已经酝酿了这个敬畏神的心态。所以以至于他过去在他牧羊的经验当中，我们看到他过去怎么样子，因为做一个牧羊人，他要保护他的羊，而保护羊的当中有狼来、有狮子来、有熊来攻击，羊被抢去的。可是他看到的是什么？不是因为那个熊很大，熊很威猛，他看到的是我的羊被抢去了，哇，他就追啊，他就打，结果我们就看见多少的熊啊、老虎啊被他给制服。所以这一些就成为了他知道神是与我同在的，我的任务现在是作为一个牧人，我就是要保护我的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他累积了过去的这种一路信靠、一路跟随神，而能够面对巨大的这些的猛兽都算不了什么。所以这个是他所预备的。那我们也看到接下来的情景是一个当他有这些经验、有这些经历，所以他看哥利亚一样啊，哥利亚最多不是像一只熊而已吗？我都打死过几只熊了嘛，所以这只熊算得了什么？所以在他的眼光里头已经不把他看在眼里。可是当时当扫罗知道哦，大卫竟然要去挑战的时候，扫罗很显然，你会看到当神的灵离开了他，他的思想里头不是从信心的角度，他完全从人的角度。人的角度就是好啊，大卫你要去打 OK， 我把我的盔甲给你穿啊，我把我的武器啊给你用，结果一穿了之后，那个盔甲重到他说这样子我连走路都困难，我怎么去打？所以不要不要不要，我这些全部都不要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一个依靠神的人，他就明白其实我最大的依靠是神，不是哦我现在你要帮助我 OK， 我有一个依靠，或者哦你要给我一笔钱啊，我有一点经济的保障，我有依靠，哇，我有这个我有那个吗？都不是。你会看到他撇下了这一些，他看到的是什么？我真正的依靠是神。你以为我的盔甲，我如果穿了盔甲我就能够跟他打吗？意思就是说我打他他有保护，他打我啊我也有保护，是这样吗？不是，根本我不是跟你打，是我是跟神站在一起，然后我就要看神怎么样来做事跟动工。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时候世界的保障不是我们真正的保障，神才是我们真正的保障。好，最终我们看到，好，时间到了，最终我们看到他就选了五粒光滑的石子啊，石头是神的创造，所以这些是什么武器呢？这个武器就是神的武器，就是他拿起了石头，但是这个石头在神的手中就成为了他的最精良的武器。所以我们只能够说今天我们有什么，可能我们有的很小，我们有的很少，可是放在神的手中那就成为了制胜的武器。放在神的手中，我们看其中四十六节那边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你看到大卫面对敌人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话，他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对他的敌人说话。哇，你看这是何等的信心，何等的信心。当他能够讲这句话的时候，对方，我看对方这个哥利亚是有一点不叫我讲大哭哦，但是可能没有什么脑啊。大卫这么一讲的时候啊，他可能什么都没想，或者不然他就被已经吓到很怕了。就是大卫完全站在一个信心的角度讲完之后，就是他的石头一甩哦，就是正中他的额头，而且那个石头进到他的额头的里面，就比一个枪的子弹还更厉害。就进到他的里头，立刻就扑倒。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神的手中，真的大卫完全给我们看到一个这一个非常有画面的今天的经文。可是要告诉我们的其实是一个什么是我们的武器，其实是信心，信心的武器。所以当这个敌人一死，就后来以色列民就出来了嘛，就打了嘛，结果他们就完全来这个除灭敌人，就看到整个大获全胜。原来一个信心的行动带来了一场国家的战争的全然得胜。所以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面对的战争很可能是家庭里面的战争，婚姻的战争，是人际关系的战争，是一些在社会中的一些所谓的这一种的不同的战争。可是原来整个得胜的武器仍然是对神的一个单纯的信心。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今天圣灵同样的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主的灵已经恩膏我们，让我们用一个单纯的信心来与神同战，与神同行，然后我们就会看见得胜就不断的发生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场、我们的生活当中。求圣灵帮助我。 OK， 师母还是有感要言。
今天我是从很不一样的眼光来看这一章啊，最触动我的就是这个哥利亚40天站出来早晚。如果今天你的仇敌每一天就这样向你示威，40天呢，不是一天，不是一次，是40天早晚，你会怎么样？所以在当时的处境，我相信这个以色列的兵应该是脚软，所以他说他们逃跑惧怕嘛，对不对？这是恶者的武器来的。今天我就回想今天当我们做家庭事工也好，夫妻的关系也好，是一直在打这场仗的。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是靠在神的这一边，我们就看见就夫妻同行就得胜。什么时候夫妻血气依靠自己和体恤自己的时候，诶，好像神就输了。所以有一句话有人这样讲说教会的夫妻营有果效吗？你看夫妻吗，还没有人出来做见证。我心里想这是很挑战的话，这是很真实的因为不容易做夫妻的见证的。但是呢，我们举办了世界的夫妻营，今年神给我们的感动是要做更大的。但是容易吗？不容易那今天我仿佛就看到这一些所谓在这里这个哥利亚站出来就是恶者百川，你看这一对夫妻，你看这一对夫妻，你看这一对夫妻，你看这一对，你们做什么？你们能够做，你的神能够做什么？我好像就是大卫要跟他说，我的神能够，我的神能够，我的神能够，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今天也许我们每个人面对的挑战是不一样，但是我们不要想那个挑战是对我们。我告诉你，我在教会中箭的常常是我，牧师常常是拿好东西的，我常常是试垃圾的，每一个关我的事都可以成为我的攻击。但是我渐渐适应了，因为我知道他攻击的不是我，他攻击的是神，因为我愿意跟神一起陪他。所以我知道恶者是，我不是怪那些人，我是知道那个背后的权势。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面对不同的挑战，那个挑战常常带来的是什么？要羞辱我们的神，像大卫看到的是羞辱我们的神。困难带给我们的是什么？软弱呢？还是使我们刚强？今天教会面对同工有不同的需要，无论是离职，无论是去进修，无论是身体软弱有困难，但是这些都是恶者给我们的挑战。我们要松懈下来呢，还是我们继续向神说，神啊，你是帮助我们的，我们不要惧怕。所以这是一个层面我看到的，那也是神给我答案的。第二呢，我看到大卫的为什么被神称为他是合神心意的， 从这一章我看到两点。第一，他是站在神这边，是维护神。诶，你听了有点奇怪，我们应该是神保护我们，为什么我们好像是维护神？因为他认定神啊，所以一切羞辱神的他都看在眼里。很常我们刚好倒反，我们是很软弱的，当我们听见我们被欺负或是别人被欺负，我们不敢站出来，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跟神给我们的权柄。所以今天我看到大卫是不让神被羞辱的，他愿意站出来。今天我们在做基督徒的过程里面，我们是荣耀神的还是害怕的，不敢维护神的名的？所以神称他是合神心意，因为他体贴神。所以这是大卫在对外，我们对外是不是这样的？对外面的世界，周边的人，我们是不是这样来维护我们的神啊？有些人会攻击我们的信仰，会讲我们，除非我们做的不对。那如果我们做对的时候，其实我们要维护我们的神的名。第二呢，大卫对内是什么？他自己是，今天我看到他仍然是弹琴的人，他仍然是放羊的人，没有弹琴他就去放羊。那他是一个会交托羊给看守的人的，他不是我走了就走了，他会交托的。今天我们在服事上，也许因为需要我们放下，但是我们一定要交托那忠心能够接管的人，能够继续承接的人。那这个对内呢，我自己看大卫是为什么神说他是合神心意，因为他看自己是一个牧羊的人，是有牧羊的心肠的人。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从这一章看到两个重点：一，我们对外我们要高举神，要维护神，因为我们要站在神的这一边，体恤神会怎么样想，然后要保护我们的神，从一个角度。第二个层面呢，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呢？是不是一个仍然跟神有关系，可以弹琴，可以跟神祷告的，可以跟神互动的？然后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也可以承担的，是一个有牧羊人的生命的那一种爱羊群的生命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真的神托我们多少我们就承担多少，那不是用来比较的。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去到哪里，为我们自己保留到哪里啊？这一阵子我跟牧师是不知道是什么日子，但是我们是过得很充实，虽然身体很疲累啊，但是我昨天有一个领悟，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虽然还有很多东西，很多人啊事的需要，但是以前是一样东西一件事一个人，可能你要在那边兜很久兜很久兜不出来。但是呢，今天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宠是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是不用太久的，一去圣灵就开路了。我知道神在我们最软弱最无助的时候，神就让我们体会他就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愿圣灵继续开启我们。